要想到因果，是不是要想到因果？这因果啊，就是戒律的总纲领，叫做因果。为什么要设定五戒？不离因果。为什么要设定比丘戒？不离因果。为什么要设定沙弥尼戒、沙弥戒？因为因果。为什么要设定比丘尼戒、348条戒？因为一定要对因果负责。啊，佛陀建立戒律的根本精神是什么？就是因果。所以因果就是戒的根本。时时要想到因果，相信因果是佛法中一个很基本的理论。人在没有成佛之前是没有办法跳出因果圈子的，有这样的因就一定会产生这样的果，丝毫不能勉强。有的人做了坏事硬说不相信因果，作者人只是自己欺骗自己啊，其实他心里毫无把握啊，只是口硬心里忙啊，一旦恶果成熟了，也没有人能够替他代受啊。为什么许多人都不相信有因果呢？因为人类的知识只能基于今生此事啊，哎，我们所能了解的就是今生此事，过去是怎样没看到，未来是又怎样也没看到，这都是我们知识领域以外的事，都看不到。可是根据佛法来说，今世的因并不一定在今世成熟，这要看这种的因的性质以及轻重而言啊。你种的因很重，比如说你杀人放火，就像那个军人最近抓起枪毙的那个军人，哎，人家一个警美女中的少女来查资料啊，他就把人家去强暴，抓起强暴又把人家杀死，那一定是枪毙了，15天马上判死刑，马上枪毙，在他的出殡的前一天就枪毙了。哎，他死了以后，他的这个器官全部捐赠出来啊，受贿了六个人，有的肝脏啊，有的肾脏，有的心脏，哎，通通有，受贿了六个人，他捐出来，哎，军事审判法一审定案，一下子就判死刑。那所以军人啊，强暴唯一死刑。一下啊，说，那么可是根据佛法来讲，今世的因并不一定在今世成熟，这要看这重因的性质以及轻重而定，要看这种因的性质还有因的轻重。有的因可能要来世或几世之后才方才成熟，今世的果更不一定是因为今生所种的因，也可能是前世或几多世前所种的因。强烈的因是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如今在今世的结果，但这只是指非常强的大善事或大恶业而言，才能够在今生今世见到现在的果。那这个台湾死的很多，抢劫了多少，杀人了多少，抓到都是枪毙的。你看那个陈进兴到现在还在关，法官问他你到底强暴几个人，他说大概三十几个嘛，大概三十几个，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他到底强暴几个人。陈进兴，有的人讲，陈进兴问他为什么没有枪毙呢？因为他犯的案太多，一直在调查不完，他枪支怎么来源的，案没有调查清楚以前不能枪毙的，那他一定枪毙的，迟早要死的，对不对？这今生今世，陈进兴就是给我们很大的例子。高天明，陈春生，还是林春生，对不对？这个都是强大的一个恶业，马上就现前。好，我们再来讲举李炳南老居士这个例子。李炳南老居士这个例子，大学教授，度人无数，每一年都办大专佛学讲座，男的女的都收。然后他的课程就是安排的很满，21天一直培育这个大专生社会青年。 结果很多大专生受他影响，发心出家，发心修行。这李炳老居士影响整个佛教太大，忏公也是。结果李炳老居士的时候，时间到还没有到，自己知道，自己弄清楚，而且把西藏喇嘛的那个往生被，就是我们现在在流通的往生被，一件3000块的，我们现在有两种大陆过来的西藏的那个往生被，啊，我们有一个是比较便宜的1000块的，那么有的是3000块的，都很庄严。哎，这个下个月啊，18、19、20啊，你就可以买来加持了。加持以后可以挂在你家的墙壁，框起来做镇家之宝。啊，这里面的老居士临命终的时候，死的就非常自在。那临命终的时候，就告诉他们的学生：“我要走了。”就是这样的。啊，走了以后啊，大家祝念，替里面老居士祝念，他说：“吉祥我。”念了24个小时的时候，头顶都是热的。经过了7天7夜都没有动，只有盖上那一件往生被，里边老居士全身都有香气，全身都是香气，而且脸不变色，面貌如生，有苍蝇就是飞不过来，有蚂蚁就是爬不上去，唯独的一个居士啊，对佛教的贡献就很强大的善，今生今世在临终就看得出来。那里边的老居士，那是一定是上品上升的，那绝对不是普通人的品位的。救了多少人，救了多少的大专生，度了多少人，劝了多少人念佛往生极乐世界。还有我必须要告诉你讲一句话，进来文殊讲堂的一定，而且我的第六感一定有很多很多人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一点我非常的有自信。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到今天，我们都没有改变我们的方向，我们修一点都不杂，虽然我们也讲禅宗，也讲密宗灌顶，但是一心一意都是求生净土，目标绝对一样。所以我一直深信文殊讲堂出来的信徒往生的人会很多，这是我深信不疑的。底下啊说，还有一个人种的因并不一定全是善因，或者是全是恶因，往往是多种善恶的因都有，有的果也有可能由于缘的不足而消沉。因此单看某个人某件事情所造的这个业因呢，也是很难说他一定会得到如何的结果，这还要看未来他的因缘呢，心的念力啊。明白了上面所讲的道理以后，看到世界上往往有许多害人利己的人终身享乐，哎呀，他干了那么多坏事情，怎么现在还有那么多福报享乐呢？乐享尽了就下地狱。而不少忍让啊，乐善好施的人却常常吃亏，就不会有因果无限的感慨了。哎，你如果深信因果啊，就不能看现在，要看贯通三世，更不必恨人生无是非无果报。哎呀，世间呢 有人常常怨恨啊，天地无目睭啊，让这种人兴盛啊，天地无目睭啊，哎，就这样子，那是他个人的对，是对方的指责啦。无果报而生悲观彷徨的断见。佛法说，任何因不论大小，一定会产生他应有的果。法华经上明明讲，任何微小的功德，如果就像向佛低个头稍微致敬，就是法华经里面讲啊，一举手一低头，一举手一投足，皆共成佛道。比如说小僧唱念一句两句的经句佛号，这种小音都会渐渐成熟，最后都成就佛道。意思就是功不唐捐，只要在你在佛门吃的苦，你将功不唐捐。所以我们倘若能够随时随地想到因果，就自然而然的会种下多种善因，无论其大小，至少也可以少种一点恶因。那么这种随时随地想着因果的习惯，一旦养成的力量是很大，就是自己有警戒心呐。各位不妨从今天起就试试看，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，都想一想这个事可能因果是如何，也就是一种极有力量的修法。 虽然我们呢没有闻到一些比丘戒比丘尼戒啊，但是用因果来警惕自己啊，哎，力量也是很大。第五，发菩提心。菩提心是佛学里面的一个专门的名词，需要解释一下，简单的说来就是你观所有的人都和自己一样啊，同体大悲嘛，要尽你的可能来解脱一切众生的痛苦，使一切众生都能有佛的知见和成就。随时随地发菩提心，就是随时随地连啊想起这种普救众生的决心，哎，随时随地联想起普度众生的决心。普救众生也可以说是大圣佛法的基本悲愿，我们在做任何事遇到任何人，都能时时想到将这了脱生死解脱苦痛的方法介绍给别人，介绍给别人，即已经在佛法修持上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。我这里要想着重的是，我们应当时时提醒自己，哎，检讨是否时时在兴起这个普度啊普救众生的悲愿。倘若在做任何事的时候能够提醒检讨这件事，终究究竟对解除人类痛苦或众生沉迷有什么帮助，这样你的菩提心已经不小了。用佛法的术语来说，你已经具有菩萨心肠。菩提心并不是一下子就会发起，普通人只要慢慢的增进。第一步啊，这三个步骤你要换一下。第一个步骤，不要存心害人。你要发菩提心有三个步骤。第一个，你千万不要想要我要害人，众人对方对不起我们。第二个，话起来常常自己提醒，我做这件事对别人有没有什么利益，有益否啊，我对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利益别人，有做没有，不要做。第三步啊，第三个步骤，进一步想是否能够帮助他脱离人生种种的痛苦，这是最重要的。给予智慧，教导他佛法，教他念佛，给他一条永恒解脱的路。开始时候的对象每每是很狭窄的，也许只及到你的至亲好友，慢慢及到你认识的一小群人。但倘若对这一小群人你能时时兴起这种助人救人的念头以及行动，那么你的菩提心就已经不算小了。六十二页，渐渐你会将这种慈悲解救人类的心推广开去，超越地域，就是区域了，国家的界限，普及一般的大众，不受民主宗教人为的限制。这个时候你的菩提心已经相当伟大了，开阔了，久而久之你这种慈悲救度的心情就会超越人类的界限，而普及一切众生，在久而久之你就可以不受今世的限制而普及过去未来。到这种境界呢，空间时间的领域都已经扩大，随时随地做任何事起任何念都念念不忘以普度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。救度一个众生就是救度无数无量的众生，救度无量无数的众生还同于救度一个众生，因为不着相，对每一个众生都是这样如此的救济的意思，平等的救济。因为诸佛众生以及我本是一体无别的，虚空无尽，本性无际，到此境界你的理智和情感已经平等一位了。翻到前面的序文，翻到最前面的最前面第一页，复习一下什么是佛法啊，目录。什么是佛法？哎，佛所说讲的真理通通叫做佛法。佛法与其他宗教的不同，一，佛法否定上帝造世界最初的开始。二，佛法的目的要使人人成佛。三，佛法是一个具有包含性的圆通性的教理。第四，佛是无烦恼的大自在解脱者。第五，佛教是民主和众理性的。六，佛法的爱是无限的啊，爱的无限就是慈悲，爱的升华就是慈悲。七，佛法所教的往生净土和他教的啊，他教的永生天堂不同。 永生天堂享乐是消极的，往生净土是有任务的，是庄严净土继续学习，这样才是佛。一，具有大智是佛；二，具有大悲的就是佛；一三，具有大能的就是佛。再来第二页，人类的思想的病态，人类的思想方式是累积性的，因为从外在学习种种的符号，这是学习不完的，不与空相应，没有办法推到无尽的空，要用累积性的永远学不完，要用破除性的放下与空相应，那无尽的思想无尽的智慧就显露出来。第二，人类的思想方式是有限性的，因为我们的知识领域包括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能力是有限的。第三，人类的思想方式是矛盾性的，你不要看啊，感情跟理智的冲突之下。第四，人类的思想方式是矛颠倒性的，为什么？我们呢观察天地以为是实实在在的，不是这个，这个不是那个，那个不是这个。再来就是珠子，他以为是静态的，其实里面的电子质子中子都一直在转动，是颠倒的。法是无常的，他认为是永恒的，有自信的。第五，人类的思想方式是虚弱性的，因为烦恼的整个占据了整个佛性，佛性的大力用用不出来，没有训练，我们一天到晚就是烦恼、战争、计较、争夺。六，人类的思想方式是执实性的，以为外性是实在的，不晓得往内在里面去求智慧，其实往外一直执着，外面每一种花是实在的，柱子是实在的，不了解那是缘起，是星空的东西。怎样消灭病态呢？禅定的三个步骤，禅定的实际修法，一，一专注修禅定；二，一观想修禅定；三，一调息修禅定；四，一念诵修禅定；五，一运动修禅定，这比较少；六，一心性修禅定，这是最究竟的。前面专注观想调息念诵运动，这个都是方便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开悟，一心性修禅定，那么这个就要研究禅学。随时随地可修的方法，一，利用各种机会安定你的心境；二，意识四周进一步观想，世间也不是你那么坏，要记得享受你的人生，享受我们的生命。记住，今天我们过去不管我们又做错什么事情，但是我们今天有了邪佛，都远远的超过世间人百千万倍。所以说，宁愿下地狱而闻佛号，也不愿上天堂享乐无尽劫不听闻佛号。我们今天虽然过去不懂佛法，造了一些恶业甚至于说我们今天还有一些习气，但是我们比那一些不学佛的已经超越百千万倍。不学佛他根本不懂得关照是什么，我们的幸福在等待着我们，因为我们内在有一颗摩尼宝珠的智慧，慢慢的来就会慢慢的解脱。第三，将你自己比作佛，拿佛来做我们的模范。第四，时时想到因果，不违背因果才作为解脱的基础。五，发大菩提心，我觉得那个菩提心少了一个字大因为菩提心呢，菩提心太小了，要发大菩提心，发大菩提心。好，那么明天是共修，请大家告诉大家。那么再来水陆法会的海报，请大家带回去贴。水陆法会要征求义工，如果希望发心的请到101。水陆法会对我们整个讲堂是很重要的一环，我们整个讲堂几乎对外没有在化缘，几乎我们没有一天到晚，我们只有水陆法会七个道场里面，我们在僧团里面开过会。内门是一个清修道场，电话一来，我师父就要汇60万过去；六龟一通电话来，我就要汇50万过去，那都是自修的道场。法仙寺领导的养德禅师到现在，我花了1亿2000万，他给我那边打八关，再去剩下我拿了20万给我，20万到先今天拿20万给我，收入也是不够付出再来木屋花了8000万，只有开销没有收入。 再来瑞穗法定法西斯在那边啊，他们比较啊比较省钱，30万就花了很久啊，只有花钱没有收入。唯一有收入的就是花莲佛兴寺，花莲佛兴寺又要建筑，而且又要啊弄那个瓦片，用来瓦片。7个道场里面唯一收入的就是只有文殊讲堂，师父一个人要付7个道场的建筑建设，还要50-60个比丘，再来20几个工作人员。我讲这个是在告诉你我的立场，意思就是随路法会你来参加啊，第一个名扬两利，第二个一桩功德啊，解决师父的经济的问题。所以在这里呼吁大家啊，朋友啊，互相把这个消息传开来，哎，打电话或者是海报，希望能够从现在开始能够啊，一个朋友两个也好啊，1000、2000也好，来集合，来剩下来的钱做什么？大量的印刷，然后整个大量的到大陆去，依我的意计，5年到10年，大陆的佛教就会兴盛的沸腾，我有这样自信啊！因为这现在师父的书已经在大陆到处都在印了，就是大陆有些穷，所以我们这里要参加随路法会，不但名扬两利，而且我们把这个钱去做最有意义的工作。所以我跟信徒讲过，你要投资种福田，要投对地方，那你放在文殊讲堂就100%的绝对对，因为这些钱都化作无量的智慧的法本，替大家散播到全世界去。因此随路法会对我们讲堂有重大的意义，有非常重大的意义。那么随路法会在我们文殊讲堂也太多人感应了，我已经听过，第一个感应的有人见过法轮，第二个见过西方三圣现前，有一个看过观世音菩萨，有一个人见过西方船，有的人见到西方放光，有的人见到瑞相的银尘啊，随路法会，我们今年请明胜长老，师父在这里讲的都有意义啊。有的人啊，就认为说，哦，师父啊，这里有收入，为什么要一直重复讲呢？因为给有心的人，有心护持讲堂的人一个因缘啊，告诉你说我们在做什么，那你很放心的来护持啊，让你很放心的。那么下个礼拜的临终备览很重要的，因为上华严受不受益在其次，是满足那一些老参对经典的研究。你要受益，什么是佛法？听完你很受益。临终备览那是一定，华严经还没有讲完，不晓得10几个了啊，所以这临终备览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呢，召会啊，把师父的录音带听了以后，再加上补充一些资料，讲师父的讲述，再经过编撰，召会这样整理出来啊，200多页。所以我们准备用15次的演讲的时间，再来就要灌顶了，一定要把它讲完。休息以前一定要把临终备览讲完，才可以制造整套的录音带散播到全世界去啊！华严是一定讲不完啊！那么在结束法会，在这个结束以前，我们一定要利益人天啊，6道还有3界，还有利益这里的王者，因为我们一定要持毗卢遮那佛咒、安乐妙法的灌顶啊，还利益这些点灯消灾的啊，利益啊这个啊拔度的。还有就是在座诸位，你们所准备的这些珠宝啦、项链啦、佛像啦、珠啦、往生贝的，通通可以拿出来准备好灌顶啊！3天连续3天啊，通通要搬出来。为什么？难能可贵。哎，有一个人告诉我说：“哦，师父你不晓得，那个加持过那个往生贝都感应哦，那个有的念了7、8个钟头，脸都发黑了。那把那往生贝一盖，哎，脸色就马上改变了。有的人说那不可思议，怎么可能？我说要得到那件往生贝是很难的，你不要以为大家都得得到。坐飞机爆炸盖不到的，潜水挖不到尸体的。”哎，如果贪方的话，挖矿埋在里面，尸体也找不到，你根本没有机会啊，放那件往生被，也没有机会洒金光明沙， 你不要以为每一个人往生没那么简单可以买得到，那不一定用得到，不一定用得到。所以简单讲啊，买往生被买十件，跟你的住宾给不给言，也可以做增加之宝。二十件经济不错，也可以买二十件啊。如果你把往生被框起来，可以做增加之宝。哎，很多人都不知道哦。好的，师父一定要告诉大家。